39节这怎么解？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谁能给我们再翻译一次？这节圣经还可以怎么翻译？
怎么翻译？我找一个不同版本念一念。没有，没有不同版本在手上，就是按照他的意思说的话，你们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一直是来按着神旧约里头通过摩西给他们的律法，想通过遵守律法来在神面前为神称义。
对，这个是中文翻译的意思，但是这句话的本身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不得称义嘛，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就是律法要求你这样，你做不到的这些地方，你现在怎么办呢？他说你现在信靠耶稣这个人，然后就能够被神称许了。
Yeah, 因为现在中文的翻译是这么讲的，就是说你是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意思就是说呢，摩西的律法里面也叫做不得称义的事啊，也叫做称义的事，这个通通都是根据摩西的律法。但你这么一讲的话，这么一翻的话呢，你如果不是犹太人呢、啊，就有点摸不着东南西北了。其实他的意思应该是什么呢？他这个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是摆在前面的啊。他的意思是说，人在一切在神面前不得称义的事上啊，这些事情呢，你靠摩西的律法是不能称义的。现在呢，因为信靠这人，都得以称义了，这个稍微有点区别，大家明白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吗？他的所谓不得称义的事情，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根本还没有提到摩西的律法。那你不得称义的事情，你靠着摩西的律法是不能称义的，你没办法靠着他称义，他是这个意思。所以应该是说，你们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靠着摩西的律法也无法称义的事上，因信靠之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这样的翻译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好了，那底下有一句话呢，我们需要特别特别讨论一下，然后才能再往14章去走。这个我们上一次已经都谈过了，就是到了下一个安息日，很多很多人来，对不对？然后那些犹太人就嫉妒啊，就这个毁谤啊，就硬驳啊。首先这里边他圣经说他们两个人放胆就说了，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啊。他是这么说的，神的道先讲给你们，这个你们是指的犹太人，所以他到了什么地方他一定先到会场里面去，对不对？哎，原是应当的，只是因为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往外邦人去。好，这里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这样是应当的？保罗他们喜欢进犹太人会堂，是那边偷羊比较方便呢，还是怎么样呢？为什么说这是应当的？
在耶稣在见那个迦南妇人的时候，也要让孩子吃饱嘛，就是
让孩子吃饱。
以色列是神的神拣选的百姓嘛，这是优先第一的，
okay.
第一的也是这样的。罗马书呢说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我知道，
就是、
一样，都是他老兄讲，他为什么要先去的？为什么这是应当的？
这个应当的哈，应当的。那如果从圣经来看的话，那就是有旧约嘛，旧约是赐给律法，是赐给犹太人的。要不是因为犹太人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旧约，也没有律法。
不，你答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让那个不懂的人听得懂啊。对吧？因为你要再引出旧约律法的就更麻烦了。有没有一个更比较简单一点的回答？简单明了，一听就明白的。为什么这样是应当的？
那我就赖皮了嘛，那就是神定的次序了。
神为什么定这个次序？
对对对，那如果他是个不懂的，那就有我对对绕开跟他讲了，对吧？
神定了这个顺序啊。
这个次序应该是应当的。这是保罗形容神定的次序，
就是神就是定了这个次序。
那为什么神定了这个次序？
因为神喜欢定次序。
谁喜欢？你这也是赖皮答案，还有没有别人有答案？
先给犹太人讲，他们比较容易懂嘛，他
比较容易懂。OK。
那给外国人讲的话，他就要铺垫的多一些。
就要三民主义先讲给广东人听，对吧？ 其实很简单的答案，就是因为神立约是和亚伯拉罕立的嘛，所以一定是先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啊，对不对？这个就是刚才讲那个儿女吃饱，他那个儿女吃饱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顺序一定是对的？因为本来神立约就是和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子孙所立的约，对吧？世上万族因他得福，到底怎么得福呢？其实没讲，一直都没讲。但是基督来，一定的，他是从亚伯拉罕的子孙开始，因为这是神所立的约，他不会改的啦。这是最简单的答案，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一定是先得到这个救恩。如果你们不要，那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啊。但是这里面保罗其实有一句非常惊人的话，就是主说我已立你做外邦人的光。这句话在旧约里边本来是指着谁讲的？
本来是指着耶稣讲的吧？
本来指着耶稣讲的。他这里所指的是耶稣还是讲他自己呢？
你可以指主，现在也可以指主的人。
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主曾吩咐我们说，我已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到底是讲主还是讲保罗他们？
保罗他们。
保罗他们，就刚看好像是保罗他们，对吧？但是保罗他们能施行救恩吗？这个，
那不就变成主在对自己说了吗？
主当然可以对自己说。
是不是和耶稣基督对彼得说的那个话有点类似？耶稣基督说，我要将我的磐石建在这磐石上啊，阴间那个天国的钥匙我要赐给你。哎，在说教会，这个你是不是指教会？
当然，从我们的作为信徒来说，是我们是世界上的光。
对，
但是作为特别是像你们做传道人的，是主耶稣已经高牧了你们，让你们代表主耶稣来传他的道，所以就是你这个传道人，你有了这个主从主而来的这个权柄在那里，有了这个权柄以后，那当然就可以做这个世界的光，来这个施行救恩，传扬这个救恩。感觉上是没什么，好像是没什么问题。
我要他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呢？就是他这个施行救恩这个动词翻的是没错的。我们可以传扬救恩啊，对不对？这个施行救恩的这就有点讲到主的事情了，是不是？
但是有了这个权柄以后，就代表主了。
这样说当然是从道理上来说得通啊。可是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所有信徒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权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对不对？是先知的国度。所谓先知，就是说我们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啊，我们把这个救恩可以传扬出去，可以传扬到地极。这个原来是讲到主耶稣在旧约的时候，所以你要把这句话呢摆到自己身上呢，是要有相当大胆子的。
放在保罗身上是对的，因为
对对对，我对到他我没问题，
亲口对到
他我没问题，所以可能我们比较保险点，就是这是讲到保罗，这个还没关系啊。这个底下一句话呢就严重了，48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大家晓不晓这句话为什么严重，为什么重要？是谁喜欢拿这句话来用？
我喜欢用这种话来用。
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句话有没有别的翻译方法？这句话常常被拿来辩驳哪一件事情？
那个预定论
很喜欢讲这句话，没错。
对，
因为他这里讲的是预定得永生，有的人不是预定得永生，那些人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没预定得永生。那这样讲法是不是对？他有没有别的翻译法？
他预定的是那个方法，是信主的人接受接纳主的人是得永生，然后照着前面所讲弃绝的他就不是预定的。
他为什么在这时候把这个得永生就变成生了？
他那个英文里头写的字那个 跟那个预定论的人说的那个字不一样啊，不是那个 pray 什么什么，这里说的是 ordain 就是神所立的，是不是？
ordain 是神所高的，神所立的，没错。
就是神已经把这个救恩给所有的人，给人了哈、啊。但是这个凡预定得以成，就神给你们，你接受了，你就都得了。因为前头那个刚才小卫丁说的那个46节，保罗说你们自己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这个这个断定是他自己断定的，神其实没有断定说他不能得永生。
对。那句话很重要，你把这两句话摆在一起很重要，因为他让你他告诉你说为什么路加在这个地方会选择因为这句话是路加写的，不是保罗讲啊，为什么他会选择这个得不得永生，他不是说得不得救啊，因为跟刚才保罗讲，你们自己判定不配得永生，这是你们自己的，这是一点啊，他不是说神判定你们不得永生。那第二点呢，就是这句话的翻译呢，实际上呢应该是也是有点反过来的啊、哦、就是 as many as were ordained to eternal life believed, 凡信的人都被 ordained 了，都被高了永生，是这个意思，凡信的人都被永生所高，因为那是前面保罗已经讲了，这是一个让你得永生的道。他并不是说啊，你如果说那一天就是说不是预定得救的就不信，是预定得救的才信，你拿这句话来讲的话，实在是相当的牵强。他这句话实际上是 believed, 是在这个词上，他信的人被 ordained 有永生，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你只要信，神一定把永生给你。他是在讲这件事情，他不是说预定得永生，就是因为这个词翻的真的不是很好，他应该是 ordained, 就是被永生所高，但是你说怎么翻呢？怎么翻呢？不好，不容易翻。凡信的人都蒙了永生的恩典，或者是怎么样，永生的高摩。好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需要解释一下的。那么往后到了50节，这个就有点啊，大家猜猜看呢。那犹太人挑唆尊贵的妇女，境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哎，为什么那个尊贵的妇女这么，为什么去找他们呢？为什么他们这么有势力呢？为什么是先从他们开始呢？
尊贵的妇女应该是有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的太太，是前进，就是他们就是去参加犹太会堂嘛，他们就可以来有权利就来捉拉逼迫保罗巴拉巴嘛。
嗯，那他们先生都到哪去？他们的丈夫都哪去？开20大去了是吧？
都当教授了嘛，教授太太都才上查经班嘛，一般是这样。
教授太太，
是这样，哎，信主的姐妹比较多嘛，到教会的姐妹比较多，那先生都去实验室干活了。
嗯，
你肯定是太太比较容易被。
为什么太太比较容易被说到？就是讲到点上了，我就是不愿意自己提出来，我就等你讲，你为什么太太比较容易被说到？
嗯。
就不打自招，就是这样。为什么太太比较容易被说到？
对，神造太太的时候就造成这个样子，
就造成这个样子是吧？神看得好，跟刚才的答案一样。但你要从历史上讲的话呢，那个时候的女孩受教育的机会的确是比较少。你要挑唆这个所谓尊贵的妇女，为什么不太容易挑唆他们的丈夫？因为他们的丈夫很多考虑了，像比拉多其实他自己他就不愿意去办耶稣，他很多事情要考虑，但是这个太太就比较容易被挑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好久以前讲过的啊，这个问题你每一个做姐妹的呢一定要你自己要有一个答案才好，就是撒旦为什么找夏娃下手，他为什么不直接找亚当，他到底在夏娃身上看见了什么？你这个答不出来的话，那底下一个问题就被撒旦看中作为挑唆的这个入手点啊，那个弱点今天还在不在姐妹身上？你觉得在不在你身上？其实夏娃的那个破口在不在你身上？
在，肯定在的，但是我比较注意。
你比较注意是吧？啊，好，你注意就好。 就你自己觉得他还是可能，就算你不知道他到底什么问题，但是撒旦看上你呢，你自己要注意，是真的是很重要。这里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他们首先挑唆的这些所谓的尊贵的妇女呢，其实他们不见得是犹太人，可能是希腊人，还有城内有名望的人啊，就来逼迫保罗巴拉巴的把他们赶出去了。我们这一章呢就可以看到这边，因为我们已经反反复复花了不少时间了。底下一章呢，我们从第一节先念到第七节哈。
二人在一个年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
嗯，
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怂恿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黑皮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
先念到这里就可以了。过程很简单，但是这个过程呢，一开头就值得我们注意了。他们还是进犹太人的会堂，他们还是先传福音给犹太人，他们不是此后就只向外邦人传福音了，其实不是的，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心里面要知道，就保罗他们一直都还是这样做工的，他到了一个地方仍然是把福音先传给犹太人，他一直按这个秩序，所以他在罗马书里面讲，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但是那个地方信的很多。第二节很特别啊，这个也需要我们自己来演绎一下了，这怎么回事呢？不顺从的犹太人怂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他们怎么会恼恨弟兄？为什么会恼恨呢？
这个呢，那就从前第一节来看嘛，因为他在会堂里讲道的时候呢，有一些犹太人，也有一些希尼人，也就希腊人都信了。也就是说，信了的人里头有犹太人和希腊人，有外邦人，有犹太人。
对。
那这些不顺从的犹太人，也就是在会堂里没有信的这些犹太人，
嗯，
他要怂动谁呢？怂动的这些外邦人只能是怂动的这些已经信了的那些希腊人。
哦、
因为他后边说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他信了就彼此都叫弟兄嘛。如果他没信，谈不上弟兄了。
哦。
所以说他在新约的教会里边，在保罗和巴拉巴他们所传的这样一个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一群弟兄姊妹中间，他制造纷争，他让这些外邦的信徒来恨恶像保罗和巴拉巴，或者是保罗和巴拉巴的同工。那当然他有他的办法了，他的办法可能或者他是说到他们不遵循律法啦，实际上他们是叛徒啦，他们不懂啊，反正有各样的诽谤啊，还有这什么硬驳的话，他们曾经也都是这样做的。
哦，你是这么读的？我一直认为这个外邦人是不信的外邦人。路加是他就是大概他也得了保罗的真传了，他每次他会换名字啊，有时候称他们为两位弟兄啊，后面也称他们使徒，对吧？还有这个那个的，我们不知道其他人意见怎么样。Frank， 你听过这样的亮光没有？
我还是觉得可能跟你的理解的那个意思比较像，就是不信的犹太人怂动这些。
不信的外邦人，
怂恿这些外邦人，让外邦人作者路加称呼保罗跟巴拿巴为弟兄嘛，就是恼恨这个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巴拿巴。为什么恼恨？就是让他们这些外邦人觉得这个保罗巴拿巴是在做一件很邪恶的事情，还是怎么样？就是让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意念，然后就抵制他们，或者怎么样就攻击他们。至于说他们是怎么用什么办法让他恼恨呢？
我在想到就是当年犹太人逼迫使徒的时候，所以从犹太人开始嘛，后来那个希律又加进来的，是为了讨好犹太人，
对，
他们之间可能有些利益关系，他们肯定有交往才能够怂动其他的人
啊。这里讲的很特别哦， 因为他这里怎么形容这些犹太人，他不是说他们硬驳，也不是说他们污蔑，他说他们什么不顺从的犹太人。这个不顺从这个英文是什么？
就是 disbelieving。我这个英文的版本是 disbelieving， 就是不相信保罗他们的道的那个。
但中文翻得很特别的吧，他怎么会想到翻成不顺从？他不顺从什么东西？
就是他可能也知道保罗他们说的是啥，但他就是不信，就是这意思。
就英文各版本都是讲到 unbelieving， 不信，所以他这个翻成不顺从呢，可能是也是因为前面保罗讲到呢，都是从旧约里边引证基督，对于这件事情呢，你不但要信呢，还需要顺从圣灵这样的解释啊，你要是不接受这样的解释呢，从心里面就打根儿里就是不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个你可以把它叫成不顺从。恼恨大概是怎么回事？恼恨跟这个拿石头打又不太一样，他们是在什么事情上？你怎么样让一些人，无论他是不是已经信主的外邦人，他开始听不进你的话，那你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啊？你让他看不惯你这个人呢、啊？哎，这好像是一件很属肉体的事情啊。实际上是真的，你心里面要是不喜欢一个人，你讨厌一个人，你嫌弃这个人，那么不管他说什么你都不会听的。所以你要是有办法让这些外邦人啊，无论他信主了没有，他恼恨使徒，恼恨这两个弟兄，那你大概目的就达到了。但是啊，虽然这个攻击很厉害，他们二人第三节是他们二人在那里还是住了很久，倚靠主就放胆讲道啊。所以这个地方在这个以哥念这个地方的征战就不太一样了。他到每一个城，你看他们这个撒旦也是很厉害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到这个地方呢，他开始在保罗他们身上制造一些人身攻击，让别人觉得说啊，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不好。啊，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遇见的事情。那我们弟兄姐妹也需要小心啊，不要随随便便听人家的谣言，然后你就信了。那这个都是撒旦制造纷争很会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在那里呢，还是做了很多日，主借他们的手行神迹奇事啊。但是基本上呢，果然我们就看见第四节里面说了，城里的人就分了党了。愿意接受他们的呢，就更愿意接受他；不接受他们的呢，就继续不接受他们。哎，这个福音就有点分成现在的左右二党，所以这是在这个城所遭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那这时候你说你怎么样长期做工下去，是不是？然后第五节，我们需要判断这件事情啊，那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这一起涌上来就是事先商量过的，要凌辱使徒，他们决定到最后这两个人还是祸根啊，实际上把他们赶走就算了。那使徒知道了就逃啊，哎，这个对不对啊？可不可以逃啊？为什么不殉道呢？为什么要逃呢？
好像是之前主耶稣的一个命令。
他怎么讲的？在什么地方怎么讲的？
福音书里面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
对对，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就逃到那城，绝对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和保罗那时候说他自己的软弱啊，人家要捉拿他，他就做个篮子就从城墙上坠下去啊，这个好像是不太一样。保罗没把这个称为他自己的软弱，对不对？因为他们出来呢，就是要到各城去传道。他在这个城做工呢，他大概自己也觉得差不多了啊，就是说信的就信，不信的就不信了，壁垒分明了，你很难再改变这个状况啊。所以这是头一段的七节，这个不难啊。从第八节把它念完可以吗？
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立。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行降临在我们中间了。 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心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但这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诉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
让圣经里面呢没有记载很多的细节啊，记载的呢就是有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走过。那照说呢，保罗在这里行了一个神迹，应该是好事儿，哎，可是这个引起来的结果呢，却完全是相反的。这个肯定不是保罗所遇见的第一个，这个不管是瘸腿的、瞎眼的，从各样疾病的，对不对？虽然说行神迹，行神迹呢，但是这个人好像有点特别。第九节说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哎，这个话什么意思？谁给我们解一解？
我估计可能门哥要说的可能就是重点是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是不是？那我们使人痊愈或者为人祷告的时候，一定要看看他有没有信心这件事情，有个前提还是没个前提。
你心里面有时候觉得我要替他祷告，然后你再想想看他有没有信心，那你这一看下去呢，就算他有信心你也没信心了。这怎么分辨
的？好像我的经历是刚刚相反的。
你的经历是什么？
比如说我要看着这个人，好像我觉得这个人不错，看面相也不错。
面相，哎呦，
对，看着好像也是堂堂正正的，我想这个人可能得救没问题。我就是跟他套话，跟他
结果都错了，
没想到是越说越远。
对对对，
反倒是你看着好像怎么都不起眼的，哎，他还真的是最后哎他愿意
。
为人祷告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就说医病这件事情。
哎，对，医病这个事情一般讲真的是没有。